欢迎收听 Beta Finch，您的人工智能驱动的财报分析播客，我是 Alex，和我一起的是我的搭档 Jordan。今天我们来深入分析烟草巨头 Altria Group 在2026年第一季度的最新财报。在我们开始之前，我需要提醒各位听众一个重要的声明：本播客为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仅供教育和娱乐目的。我们讨论的内容不应被视为投资建议。在做出任何投资决策之前，请务必进行自己的研究，并咨询合格的财务顾问。好的，让我们开始吧。Jordan，这是一份相当有意思的财报。
绝对是。首先，让我们从数字开始。Altria 报告，调整后，稀释每股收益增长了7.3%，这是一个强劲的开局。他们重申了全年2026年每股收益指引，预计范围在5.56美元到5.72美元之间，代表2.5%到5.5%的增长。
这很关键，他们在第一季度表现强劲后选择重申，而不是提高指引，这告诉我们什么呢？
这很有趣，因为虽然第一季度超出预期，但 Salman Khusal 和 William Gifford 都指出了一些值得关注的 headwinds。首先是宏观经济环境，消费者面临的压力很大，汽油价格上升，日常商品成本居高不下。
是的，我注意到这一点。虽然有一些税务退款来自高于平常的水平，但他们似乎认为这可能是短期的。让我们更深入地看看这些数字。卷烟产品部分的调整后，OCI 增长了6.3%，利润率扩大到了65.1%，这看起来很健康。
确实，但这里有个有趣的动态，他们看到国内卷烟销量下降了2.4%，但如果调整贸易库存，实际下降是4%，在行业层面，经过调整后的下降是5%，这标志着连续第四个季度的逐年缓和。
这是关键的，销量下降在放缓，他们将此归因于什么？
主要是电子烟的情况。多年来，非法口味的一次性电子烟产品蚕食了卷烟销量，但现在执法力度加大了，供应链出现了混乱。结果是什么？消费者不再像以前那样从卷烟转向电子烟。执法机构和 FDA 在打击非法产品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这很有意思，因为通常在烟草行业，监管是坏消息，但在这种情况下，执法实际上对 Altria 有帮助，因为它稳定了卷烟销量。
正是，而且 Marlboro 在保持市场领导地位方面做得很好。虽然整体零售份额下降了1.4个百分点，但在更有利可图的高端市场中，Marlboro 扩大了其份额到59.5%。
现在让我们谈谈一个重要的故事。Nicotine pouches 和 on 品牌，这似乎真的在推动增长。
这可能是财报中最激动人心的部分。在过去六个月中，口腔 nicotine pouches 推动了估计的9.5%的口腔烟草行业销量增长。在第一季度，nicotine pouch 类别增长了9.1个百分点，现在代表了超过58%的总口腔烟草市场。
这是一个很大的转变，而 on 品牌是如何执行的？
报告的 shipment volumes 增长了18%，达到超过4600万罐。他们在3月启动了全国性的 On Plus 扩张，这是在 FDA 试点计划下授权的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产品。到第一季度末，这款产品已经在大约10万家商店有售。
这很重要，FDA 授权，这是该类别的第一个。他们是如何实现这一点的？
他们提交了申请，FDA 似乎在简化其流程。On Plus 有三种口味。两种 nicotine 强度，并采用了他们专有的 Nicotine Silk 技术。William Gifford 在财报中强调，他们现在提交了另外6种口味的申请，这些都在 FDA 审查中。
现在让我们谈谈令人困惑的部分，零售份额 on 和 on。Plus 合计的口腔烟草零售份额实际上下降了0.8个百分点，尽管 shipment volumes 增长了，这是怎么回事？
这涉及到库存动态和他们所谓的 pipeline shipments。On Plus 的全国扩张意味着大量的填充货到零售商， 但从零售层面来看，当你查看实际的店铺货架份额时，数字有所不同，这对投资者来说很重要。区分 shipment volumes 和实际的零售销售。
这是个很好的提醒。现在关于 Marlboro， 我听说他们推出了一个叫做 Cowboy Cut 新产品。
是的，这是他们 Revenue Growth Management 策略的另一个有趣例子。Cowboy Cut 将在第二季度晚期推出，它旨在为 price sensitive 的 Marlboro 消费者提供一个选择。他们还在庆祝这个国家250周年纪念，所以这是一个品牌建设的机会。
这很聪明，他们实际上在使用数据分析来针对特定的零售位置。CEO 提到了 Revenue Growth Management 工具，这些允许他们在 store by store 的基础上做出决策。
确切的，这就是为什么 Basic 品牌在折扣店中获得份额，而 Marlboro 在高端市场中保持强势。他们不是在全国范围内采取一刀切的方法，而是在选择性的推动不同品牌，具体取决于特定商店的购物行为。
现在让我们谈谈股东回报，这对 Ultra 来说总是很重要的。
他们在第一季度支付了约$18亿的股息，回购了450万股，花费$2.8亿。他们的债务与 EBITDA 比率保持在1.9倍，符合他们的目标。这是一家真正将现金返还给股东的公司。
这是他们商业模式的核心，强劲的现金流，强劲的股息。现在 William Gifford 在今天的财报中宣布了什么重要消息？
这是他最后一次作为首席执行官参加财报电话会议。他提到，这在他担任 Altria 领导职位的几十年中是一个特权，并表示他对领导团队和未来的战略充满信心。
所以这是一个领导力转变，这对投资者意味着什么？
通常这可能是需要监控的，但根据财报，过渡似乎是计划好的，而且 Salman Kuzo 和其他高管似乎已经准备好继续执行战略，这不是一个惊喜，只是计划好的事情。
现在让我们讨论一个大象在房间里，宏观经济环境。他们一直在强调消费者的压力，这对 Altria 意味着什么？
这是贯穿整个财报的一个关键主题。 Gas prices 上升，消费者正在贸易向下到折扣品牌，他们看到折扣细分的零售份额增长了2.4个百分点，但 Altria 有 Basic 品牌来捕捉这种动作，所以他们实际上是从中受益，而不是失去 Marlboro 的所有消费者。
他们对 Evapor 类别的评论也很有趣，他们说虽然非法一次性产品仍然盛行，但他们开始看到放缓的迹象。
是的，他们估计成人 Vapor 者数量约为2050万，与去年持平，这暗示了市场饱和。他们在推动 FDA 不仅要执行，还要授权产品，这样 compliant 制造商就可以提供合法的替代品。
这是个有趣的观念，他们不是反对 Evapor， 他们只是想要一个合法授权的市场，他们甚至在努力解决 IP 问题，他们提到的。
完全正确，他们在幕后解决专利问题，但他们采取的是纪律方法，等待市场稳定，然后有序地重新进入。
好的，让我们综合一下，什么是主要收获？
首先， Altria 在第一季度以强劲的势头开局，执行良好 pricing 稳健，销量趋势改善。第二，他们的 smoke free 产品，特别是 on nicotine pouches 正在增长，并变得越来越重要。第三，宏观经济压力实际上帮助而不是伤害他们，因为他们有品牌组合来在各个价格点都竞争。
而且不要忘记执法，这在稳定电子烟类别方面起着关键作用。
正是，这似乎是一个真实的可持续的改进，而不仅仅是一个四分之一的异常。
所以对于考虑投资 Altria 的投资者来说，这里的故事似乎是什么？
这是一家管理良好的公司，拥有强大的品牌，产生大量现金，并积极管理其投资组合，以应对不断变化的消费者偏好。 Smoke-free 产品的增长是未来的关键，但他们不会放弃卷烟业务，它仍然是一个现金奶牛。
而且他们的领导团队似乎对这个方向充满信心。
绝对。今天我想向所有听众强调的最后一点是，在做出任何投资决策时，始终进行您自己的尽职调查。Altria 是一个复杂的公司，有许多消费者行为、监管和宏观经济动力在起作用。
这是一个很好的观点。现在在我们结束之前， Jordan 有一些最后的想法吗？
是的，本期讨论的所有内容均为人工智能生成的分析，仅供教育参考。过去的表现不能保证未来的结果，请务必进行尽职调查。Altria 的第一季度财报显示了一家执行良好的公司，但监管环境、消费者行为和宏观经济因素都可能影响未来的表现。
非常好，感谢收听 Beta Finch， 我是 Alex， 和我一起的是 Jordan。如果您喜欢这个播客，请订阅、评价并分享。我们下周见。今天的财报分析就到这里了。如果您觉得这期节目有帮助，欢迎在 Patreon 上支持 Beta Finch。您的支持帮助我们升级语音质量，覆盖更多公司。访问 patreon.com/betafinch 了解更多。感谢收听。